文。
本节目是99之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
我是卓蒙，大家好。
蒙哥，你应该听过一个成语叫做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
这个当然听过了。
对，你再会煮菜的一个妇人，你没有给他好东西好材料，他怎么煮上一桌好菜呢？对不对？
嗯，不过那个成语是讲说你还可以烧牛肉面，你没有饭没关系，这是南方人的成语啊，北方人根本不吃饭的。
对了，没错，像我们南方人，像小贝，一天要是没有吃到米饭，特别一定要是白米饭，绝对不能是那种加料的什么五谷米啊。那种现在的人都什么养生，真的都是吃到那种五谷米，每次都让我这样子啊，血脉奔张、这种东西是人吃的吗？对不对？
我听说令尊他没有一天能够没有稀饭，是吧？白稀饭，
白饭啊，就是饭，你不管是稀饭、干饭，只要一定要有饭。小贝可能也是遗传到这种啊血液啊，所以你要是没有给我吃到饭，觉得那一天好像没有吃到东西啊。那所以呢，上战场的军人呢，
要是要给他吃饭是吧？
不只是吃饭呢、啊。除了吃饱之外，最重要他要有精良的兵器在手啊！你看美国大兵，
圣灵的宝剑是吧？
当然是啊！你看美国大兵，美国的陆军，他一身的这些装备啊，人家说是以一敌十，就是这个样子啊！
真的
啊！为什么美国陆军被非常的称道啊？包括从头盔一直到他脚上穿的鞋，都是品质最好的。那个子弹打不穿，身上的各样的武器、通讯设备。万一被这个敌人抓走之后，他自己如何样能够啊自处的一些这种逃生的东西，就全身都带得很齐。
多重啊！
又能够重量不到那么高那么重，这就是整个科技的发明，让一个美国大兵啊战力十足啊。
这没有用了，你这个打仗的时候，你给他这么多好东西，就越来越让他怕死，你知道吧？
有这个我知道你这种讲法了，但是我们是一个讲人权的国家，是不是？你不能说这个啊，他连命都不要了，对不对？打战最重要是要赢，不是要他们去送死啊。
你这个不叫讲人权，这个叫讲人肉的国家，就是要保肉。打仗最重要的就是你知道你死了要去哪里，你不怕这个死，你觉得这件事情是有价值的，是真实的，那你就可以打。
哦，对啊，难怪这些哈伟大的名将在打战之前都要对他的军队好好的告诫一番，讲得慷慨激昂，让这些将士上了战场，就算死也死得很值得，这样子。
你跟我们讲了半天，从白稀饭讲到这种美国干饭，到底要跟我们说什么？
没有，我只是说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的基甸嘛，基甸带着300个人去打，已经是寡不敌众了。居然这300个人，他们带的东西是什么啊？带的就是吹号的这个角。还有呢，这个手上拿了一个空瓶，空瓶里面呢藏着火把，就这样让他们上战场去，既没有刀也没有枪，对不对？也没有骑兵，就这样去跟人家打战，这到底在搞什么？
这段记载对我们今天来讲最重要的一课，你知道是什么吗？
最重要的一课是什么？不知道。
recycle 啊，回收。对不对？
你这不是我爱骂你，就小贝乱扯，就是让大家还是听一听哦。总算蒙哥要讲重点了，就
这重点啊，
在缴获干什么的？
不是你拿这个东西，你拿到现在的这个美国中小学去，他一读一定说这是 recycle 啊，这是圣经里面最绿色的一场战争啊，叫绿色回收战争。
哦，对的，空瓶。不过那个时候，这个世师的时代，在中国可能还都是商朝啦，对不对？那个时代，他们就有玻璃瓶吗？这个啊，有这么高的技术吗？那时候中国不是还在什么彩陶文化？
你不要乱来啊，这个说空瓶，他没有说是玻璃瓶啊，
那就是普通的那个陶器做的瓶啊。
对啊，那个就可以啦。
哦，那个就可以哦。
这个角嘛，反正那时候有牛啊，有野山羊啊。那个角恐怕还是比较容易找的。
哦，你可是找得到，要能够这300个人都会吹也不容易啊。那个东西据说不容易吹出声音来。
就是不容易吹出声音，吹得很难听才恐怖啊。你吹得太好听，这米甸人说不定还以为你们是来报佳音的。
就带着这种妖惑的东西，火把啦，对不对？吹角啦，这样就要把对方打败，这个 他这个首领，这个带头的这个将领，他到底脑筋在想什么？
这段圣经里面除了这个 recycle 啊，回收垃圾回收之外，最重要的事情其实你是要算他的时间。
怎么说呢？
我们再把事情复习一下。上次我们说了，基甸这个事到如今呢，已经没有退路了。起先他去吹角招了32000人，32000人神说太多，走了22000，还剩10000。一万神说太多呢，
走了9700。
对对对，最后剩下300个。
对，300再分成3队。
那这时候基甸怕不怕？基甸很怕。神就告诉他说了，你怕你怎么办呢？你就
不要怕，
今天晚上不是不要怕，你自己闯到敌阵里面去，
去听听看，人家对方的心都已经融化了。
对对对，你看，就上次就说了，他明明是怕，叫他做一件更恐怖的事情。他就得去。那去了，要到对方的军营里面，那个士兵都要睡着了，开始说梦话。请问那时候晚上几点钟？
3更半夜。
没有到3更半夜，肯定没有到3更半夜。
你怎么能确定没有到3更半夜？
你记不记得那个前几年蒙哥天天到你家吃饭的那是刮台风，蒙哥家停电10个月，
对对对，
有没有？停电10天。那睡得可早了。
你说天色一暗，
天色一暗，就我们现在来算，差不多吃完晚饭是吧？还有灯光的时候，
六七点的时候没有什么电视连续剧可以看。
他可能7、8点钟天全黑了，他就开始摸进去了。这9点钟那边的士兵睡熟了，开始说梦话。是不是？做梦又醒来，又告诉同伴，两个人还在聊天，给基甸听见了。但基甸摸进去，表示大部分的人都已经睡着了。圣经这样说，基甸听见这梦和梦的讲解，就干什么？敬拜神啊！回到以色列营中，他敬拜神需要多少时间？
一般以小辈的经验，大概3分钟左右，够了，
你这就是没有在这个汉国人的传道人的手下受教，对不对？
那个要很长时间在那边祷告再祷告。
对，祷告不需要很长的，这是圣经的证据。他不能拖太久啊。他敬拜神，他就立刻回到以色列营中，对这个以色列的军队说什么？
起来吧。
起来吧。
就他们本来在睡觉，就叫他们起来这样。
那边睡，这边也睡。起来吧，耶和华已将米甸的军队交在你们手中了。于是，那这时候要很多事情要做。300个人分作3队，把角和空瓶交在个人手里。这个角和空瓶哪里来？你要找到300个不容易啊！这多早以前预备好？
对哦，他怎么这么快就拿出来？那他根本就本来就有预谋，就是做这个事情的嘛。
瓶内都藏着火把，这怎么样要搞几个小时的？
所以这个时候已经到晚上，可能2、3点都不一定。
这个角和空瓶，因为他们是军营啊，这么多的人来，这可能是他们当时，比如说你总是要有一点点火的东西嘛，是不是？这个角呢，又当很多东西用了，他们有时候可以装点干粮啊，装点酒啊，装点水啊，可能是蛮普遍的一个东西。真的吗？
不会的，这个装点，东西能够吹出声音，它一定是通的啊，你放水放酒进去它会漏啊。
不是，起先它不漏嘛，你要吹你把东西倒出来的砍个头就可以了，去个头就可以吹了。
连这个细节你都去查过了。
你想想看嘛，我们以前的中国人也是嘛，一个牛角里面装水很好啊，装酒很好啊。
牛角
对不对？
不是，你说的是犀牛角，犀牛角还把它磨成粉，听说是啊补肾强肝啊。
你又来了，那个地方很多野山羊。野山羊的角啊，羚羊的角啊，或者公牛公羊的角啊，这个在以色列中
特别好。吃的
就是自失眠。有没有什么角吃的可以叫你不讲话不乱讲话？对，这个大概是蛮普遍，很多人都带来的东西。也许因为它太贱了啊，那回去几万人中间有的人就把它丢在那里，谁知道了。总之很短的时间之内弄起来了。但你再怎么样，这300个人分成3队，瓶内都藏了火把，脚和空瓶交在个人手里边，这需要一点时间的。
对，
吩咐他们说，你们要看我行事，我到了营的旁边怎样行你们也要怎样行。这就印证了我们上次讲的，这个元帅自己要搞过一次啊。
对，这个讲到这个，就据说二次大战的时候，对不对？
是
为什么德军呢、日军呢、能够横扫这个欧洲跟亚洲？就是因为他们的队里面的将领冲锋的时候都一定是跑第一个。
真的、
对啊，所以你看后面的军人才敢跟着上去嘛，你总不能老是躲在大后方，在那边叫你前方的士兵往前冲杀嘛，对不对？
啊，有这种事情。机电在跑，第一个他是去过，他刚去过，他知道的很清楚，他可能就是找的刚才那个营，因为刚才那个营里面讲说呢，解梦的人说啊，这不是别的，哎，乃是以色列人约阿施的儿子基甸的刀。所以他就要跑到这个营旁去啊。我和一切跟随我的人吹角的时候，你们也要在营的四周吹角，营的四围吹角，喊叫什么呢？喊叫说耶和华和基甸的刀。再往下，基甸和跟随他的一百人在什么时候啊？
三更之初，
才换经的时候来到营旁。这个三更我们一般是讲半夜嘛，对不对？
哦，三更半夜，对。
这个我没研究了，就这么猜了。所以你看这个时候半夜十二点以前几个小时，就是前面这一段，从基甸下到敌营再回来，再预备以色列人再冲到敌营里面去，这些事情发生时间最长最长也不过五个小时六个小时。
哦，全部这事情都是在同一个晚上发生，对不对？
这显然是如此啊。他敬拜神回到以色列营中说，起来吧，耶和华已将米甸的军队交在你们手中了。那这时候你看见什么？我们今天常常有个错觉，我们觉得哎呀，什么事情要看主的带领，每一件事情都要听主的吩咐，而且事情啊慢慢做总比快快做要稳当啊，不能操之过急。
这难道不对吗？
这你照基甸的例子看不对。神给他一个启示，给他一个经历，剩下的事情都是基甸自己办的。这个以后我们在这个撒母耳记里边就会看见，就是撒母耳给扫罗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吩咐，但是扫罗并没有照着做。
就那四个字，
那四个字是什么？
这是蒙哥最爱讲这句话，
哪一句？
小贝都已经听得滚瓜烂熟，趁时而作。
小贝你不错啊，这个蒙哥很久很久没讲这个，
这个醍醐灌顶数年了。
趁时而作一点都不错，基甸不过就是趁时而作。这个时候基甸害怕不害怕了？
应该，但是总比他还没有去敌营探索之前，
当然了，
多有一点底了嘛，对不对？
这个时候基甸的信心呢，已经在他自己的身上是完全统一了，他的信心已经是大过一切了，其他的胆怯啊、顾虑啊，已经通通都不在了。非常理直气壮，而且刚强壮胆的就带着这些人跑到敌营里面去。三百个人还可以像你刚才讲，再分成三队，一队只有一百个人。但这一队只有五十个人，打得赢打不赢？
应该也是打得赢啊。
十个人他还打得赢打不赢？
是神已经把他们交在他们手里了。
就是了，所以你看看，本来我们还嫌少，现在啊，是你再要去五十个人，去八十个人没有问题，照打，因为这个征战是属乎耶和华的。到了这个地步，你就看得清楚了。但是你能不能在，比如说基甸最早打麦子的时候，耶和华就跟他讲，你带三百个人进去呢？可以把米甸人打败，他不会去的。他根本就无从求起啊，他一步一步从那到这儿，你看这个人信心长得多快。他为什么长得快？因为神每次吩咐他的小的事情，你自己该做的事情，他很快就去把它做好了。当他做好再回头的时候，一下子长大好多。这是在教会里边弟兄姐妹要成长，同工要锻炼最重要的一个事情。我们今天的做法就是大家关起来上个培训班，再上个培训班，跑到老远去个福音营、造就营，再上一个月，回来呢继续上班，啥都没做。
神没有把那个机会放在我们面前，
是真的是如此吗？耶和华难道没有把我们今天所有的中国同胞的救恩交在我们手里面吗？谁真的有胆子这样讲呢？你说神没有给我像基甸这样的经历，你有没有基甸这样的勇敢？当你每一次看见福音的机会的时候，当你看见目前这个和田这个征战的需要的时候，你有没有真的把自己摆到场上去？该砍的木偶你砍了没有？该吹角叫人来的时候你叫了没有？该独自闯到敌人阵营里的时候你去了没有？你如果没有去，你当然打不了这个胜仗。好啦，你看小贝一不讲话我们就知道了，蒙哥大概就讲到点上了啊。你还是得讲点话，小贝。
真的，你讲这个都已经耳熟能详了嘛。
那这时候这个问题就来了，到了时候基甸这么做的时候呢，第二十节就说了，三队的人 就都吹角，就打破瓶子。一个人吹角，其他人准备好了就全部吹角。
嗯，
打破瓶子就是要把火把点起来了。
哦，为什么一定要打破才可以点？嗯，这汽油弹就是现在那种去啊抗议啊，参加那种街头抗议那种啊，这个汽油瓶、汽油弹就对了。
嗯，可能是差不多。
嗯，
那首先我们就看见了福音的战略是可以仿效、可以大量复制的东西。
哦，这一篇它的意义，你把它衍生成这样子。哦，
这当然了，他一个人对不对？你看我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你看我说什么你就说什么，你看我怎么传，
哦，
你就怎么传嘛。
哦，那难怪哦，就是例如说过年的时候，嗯，要讲一篇道叫做洒血的门，哎，
嗯，
到哪里通讲这篇道，只要有效果无所谓，对不对？谁来讲都一样，只要内容差不多，你就尽量仿效，照样去做，数十年来如一日，也没有什么大问题。哦，
一点都没错。
嗯，哎，就是这个意思。哦，
哎，中国传道人呢，犯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常常是我们应该去复制的不去复制，不该去复制的呢复制了半天。
你这样讲一点实例啊，这边什么叫做应该复制的不复制啊？
我讲一点实例，我们中国人要传福音要讲到，尤其他是专业的传道人，他就觉得好像很没面子，如果我是讲别人讲过的东西。
哦，那当然了，是不是？我总不能讲唐牧师讲过的，因为大家也都听过，那我的程度就只能啊重新讲他的东西，那人家怎么看我？
唐牧师就不一样，唐牧师的东西从来没有叫你去复制。
哦，
是不是？唐牧师的东西要唐牧师自己讲才有那个派头。
哦，
因为他是哲学家、音乐家、建筑家，又是博士又是神学家。哦，他讲的时候说，哦，你们要把笔记本拿出来，我现在讲的东西是你们从来没有听过的。
对呀，啊，对呀，啊。
那你怎么复制嘛？
哦，所以你这个你也不能照本宣科，人家一听就说，哎，你根本就是哈，根本就是抄袭人家。
他讲这个东西，他就是没有要你复制，因为他就是要显出他的学问很大吧。
嗯，
对不对？他讲的东西整个就是有力量，就是这
样。你好像听起来怎么你还是在批评呢？
我没有批评他，你自己要把唐牧师提出来。
没有啊，这每次为什么？但是你到底跟唐牧师有什么深仇大恨呢？
我没有啊，我们那是他来布道会的时候，我们一起上过厕所啊，对啊。没有什么深仇大恨，你在讲复制，有的东西是从设计开始就是给你复制的，有的东西从设计开始就是不给你复制的。哎，唐牧师讲到的能力跟他这个人多么重要，这神怎么样重用他这个人有很大的关系。
哦，那你复制不来的就对了啦。
啊，对对对，他要你把你的理性膨胀起来，什么哲学啊、历史啊，他通通都要讲。这个你不没有人叫你去复制这东西嘛。
那您说的复制是像哪一类的复制呢？
就像他这样的大工人、大器皿，一个两个已经够多了。
嗯
啊，已经太多了啊。复制啊，你看老美他们就会搞这种复制。
哦，
而且他欢迎你去复制什么东西呢？哦，属灵四定律。
哦，对对对对对，还印成小册，让全部人都能够照着这个方式来做。嗯，
对对，这个学员传道会他们所有的东西在设计的时候就是叫做可以传递出去的。
嗯，
它的内容怎么样呢？咱们再说啊。我们以前节目也说过好几次，它可能它这个属灵四定律里面，就是跟圣经比起来呢，它的内容不是特别特别的完全。
嗯，
可是是不是行之有效？是，别人是不是都可以学它的样子，吹角、破瓶、点火把？可以，有没有用？很有用，很多很多的人，全世界各民族有很多的人，都是因为学员传道会这个方法、这套的教材啊，这个手续。让他能够进到福音的门里面。
哦，所以你说的复制就是这一方面的，有效的传福音的方式，你就复制就没有关系。哎，
没关系。
哎，等等，孟哥，那这会不会有什么版权的问题啊？
这就看这些老美他们怎么样了。这个学员传道会他们有没有说有个人接受主要付给他们版税？大概没荒唐到这个地步。
嗯，
那另外还有一个小孩子的教材，比如说万国儿童布道团啊，Child Evangelism Fellowship， 他们所有的教材也都是可以传递的。
嗯，
不过呢，他们的传递比较有讲究，就是说你如果要用我们的东西呢，我们要品质管制。
哦，
我们怎么讲？你不但要学着讲，而且一定要照这个样子讲。
哦，那还是回到你讲呢，总要先接受一些训练。
对，他们这些东西里面就讲很多很多的训练。
嗯，
但是基甸这群人呢，他们要求的训练其实很少。比如说底下这句话很有意思，左手拿着火把，右手拿着脚，喊叫说耶和华和基甸的道。那我现在问你，如果有一般的人右手拿着火把，左手 拿着脚喊叫说，耶和华，还有呢基甸的大刀，
嗯，
还有没有笑？
那你的意思不是一样吗？谁管你左手右手拿什么，反正有拿就好了嘛。那基甸的刀跟基甸的大刀，基甸的剑差不多了、
差不多，至少我们从这里看呢，恐怕是没有太大的分别。
诶，那我不懂哦，
嗯，
他左手拿着火把，右手拿着脚，那他也要喊叫，那哪有时间吹呢？
先吹脚，再打破瓶子，把火把点起来，再喊、
那这个顺序万一弄错，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主要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顺序，基甸跟他们说，我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这理所当然就学下去了。他并不是事先告诉他们说我们要做这三样事、
所以是只要顺序方面有照这个规则，至于其他的一些小细节，只要没有失掉它原来的意义就可以就对了。
对，最重要的东西不能变，就是你得跟着基甸下到营里面去，你得有这个信心啊，大家都走了没关系，你得预备要去死，要等候耶和华的作为，这样行了。在圣经里面从神来的那一部分呢，你不要动啊，包括比如说我们在新约圣经里面保罗为外邦教会立的规矩啊，使徒的教训啊，耶稣的吩咐啊，这不能动的，对不对？
是的，这些东西在传福音的时候还谈不到那里吧？
谁说的？你如果有弟兄姐妹一起出去传福音，
嗯，
你明明弟兄在场，你要姐妹上去高声呐喊，那这个人信主之后，他也就对于圣经的这些吩咐，他不会觉得重视的。
哦，
那你如果开头的时候有一些从神来的东西，你不要去动它，你在这些事情上都规规矩矩的啊，圣经怎么说你怎么做，他立的规矩是什么，你照着行，那你就会发现。你去传福音不但人家信主，而且信主之后他成长得很稳定，长得很好，因为你从开头给他立的榜样就是清清楚楚，就是圣经里面的模样，至于你自己发展出来的那些东西啊，就不用太严格，这个就是咱们老白弟兄老美弟兄啊，他们常常很软弱的地方，他自己发展出来的东西他严格得不得了，他一定要你跟他学，一定要你跟他这样做。我们对于这个工人的造就应该是这样，一仗两仗打下来之后呢，怎么样让他回到圣经里面去，让他直接从圣经里面汲取神要教导他们的东西，而不是着重在他怎么样熟练你这套教材啊，怎么样照你的章法来出招啊，来说话啊。
嗯，
这个是白种人他们在做造就的时候一个很大的缺失，所以他们最喜欢这种一套一套整套的教材，哎，要你背啊，要你教啊，要你做给他看啊。
哦，对呀，主日学的教材都是一套一套非常详尽的、
搞到最后那用句行话讲，真的是都没有高友了。
那就是有点像这个老外写的这个数学课本，
也是这样子的。
对呀、里面他那个例子那么多，反复、对不对？一点点简单的东西，他要跟你重复好几次，用各种不同的角度去谈，你不照这样做，他就觉得没有照顾到所有的人，不够完备。
当时基甸对他们的要求其实相当有限，这个有限的要求却很自然的有一个一致的结果，就是大家好像都是左手拿着火把，右手拿着脚，是不是？这东西是不是需要事先去训练？倒是不见得，是不是要这样规定？也不见得。
这个我想很自然的啦，因为你火把呢，你要是说人家拿左手，你拿右手，那你可能会去烧到啊，对不对？
这个说的很对啊，这跟吃饭一样，要右手拿筷子，大家坐一桌嘛，是不是？
是啊，
那你看基甸把他们分成三队，他们就乖乖分成三队，这三队的人下去就足以在营的四围各占各的地方、然后这么一来呢，全营的人都乱窜，这个事先需不需要跟他们讲？不需要。
这句话也很有特色哦，原来各占各的地方啊，那我知道了，就是说你传福音就是要划清界限，这个区域是归我管，我在传福音，你别的地方呢你就不要进来，是不是这样子？
这个是反过来的，好像他们渔船出海啊，在捞鱼的时候，他四周都有猎人呢、这个敌人就不敢往外跑，无论往哪个角落跑，都有耶和华和基甸的刀，都有火把，都有吹角，都有呐喊的声音。
所以这个地方的各占各的地方，不是要你画地为王，
反而是多多益善。整个的营队啊，没有漏洞，他们的福音传的没有漏洞，无论你往哪个地方看，都是一致的声音。都是以圣经的话为准，都传的是救主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 现在常常有人说，哎呀，你们都是各种宗派各种说法，使得我们很难以信主，你听他胡扯。你到处遇见的基督徒，老中老美老末，不管是什么宗派什么说法，大家讲到最后其实传来传去都这么简单，我们是罪人，神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啊，为我们钉了十字架，第三天死而复活，
对，
就凡信的人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传的都是这个火把，我们呐喊的基本上都是这个东西。
对，
正是因为看见各支派的人各宗派的人都不一样，所讲的中心信息，你们所宣讲的见证居然都一样，那就然后大家站定的地方就足以使这些啊米甸人呢、啊、全营乱窜，他跑不出去了。哎，那我们刚才讲还没讲完呢，就是说在中国的传道人中间呢、啊、在福音的策略上不够勇敢的去大批仿造，反而在教会啊，假如说我们要搞赞美敬拜，每个教会都在搞赞美敬拜，
这就仿照啊，
对对对，我说在福音上面，在福音上面、
哦、你说反而在敬拜这个地方大家在仿照，哦，
对，征战的事情上大家好像就是不去学，凡是这种可以关在家里做的自己人在搞的我们就去学，
嗯，
要出到外面有风险的我们就不做。
哎呦，哎呦，
我们全教会禁食祷告啊、三天啊，大家都觉得很属灵。买了机票去韩国祷告山，也去，是不是？
嗯，你这么讲还真的啊，那是蛮有道理。对啊，这仿效都在仿效这一方面的，
自己又不去好好读圣经，圣经里面对于教会怎么做讲得一清二楚啊。你第一要学的是圣经里面的榜呀，那个我们倒不学了。啊，学韩国人啊，学新加坡啊，就是哪个教会发达就学他。那教会一定要这样发达才叫发达吗？那福音的事情你倒应该去学。
哎呦，
你看福音的仿效很少啊。
哎呦，这一段精辟的言论我也听唐牧师也讲过一模一样的话。哎，
那他为什么老讲一些让人家没有办法仿效的东西？
不会呀、啊，你现在讲的就是仿效的。
好吧，好吧，咱们今年实在是应该放老唐一马，他年纪已经大了，我们
不
要这样欺负
他。
不
会呀、啊，他现在他年纪哪一点大嘛？70都还不到嘞。
哦，真的、啊。
哎。
我们还是乖一点好了。这个一个好的福音信息，别人怎么讲，从哪里入手，从哪里杀入敌阵，你好好的去学啊。凡是你参加了一次有效的福音聚会，听见一篇好的福音信息，你就赶快把它记下来啊。
嗯，
一些话绝对可以自己拿来用啦。一个神用来传福音的人，他绝对不计较你去重复啊，去翻版他所讲的东西，又没有把荣耀归给你，他绝对不会计较的。你尽管去用吧。
嗯，
重要的福音策略就像基甸打仗一样，往往是很简单的东西。
嗯，
别人听得懂的东西，不需要有很大的学问、很大的知识才能够讲、才能够听的东西，这个你要去学，而且是大批的学。全营的人去学，并且要冲到敌阵里面去，把握时间啊，不要等，一旦神那里有动静啊，你就起来征战就对了。
哦，原来这整段原来有这么样深刻的含义啊。哎呦，
好吧，小贝，我们今天就暂时停在这个地方，下回再谈喽。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